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1月20号，公元2017年1月1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特别节目《中国信众谈对达赖喇嘛所持态度的转变》。达赖喇嘛尊者在佛教圣地印度菩提迦叶主持传授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据法会筹委会透露，共有来自90多个国家的约20万信众参加，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其中不乏来自中国大陆的佛教徒。受中共当局数十年来的洗脑宣传，无法接触真实资讯的中国人对达赖喇嘛普遍持敌视态度，然而只要能够获得聆听尊者演讲及佛法开示的机会，他们原有的片面看法一般都会改变。在菩提迦叶参加法会的中国信众于会场内外都非常谨慎低调，不愿随意透露身份，畏惧返回后受中共当局骚扰，但也有信徒以匿名方式接受本台采访，谈到了在大陆时对尊者的印象。
然后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啊，然后我们那边来的话还是有一些困难吧啊，但后来啊，可以说是出于达赖喇嘛尊者他的一个威望，然后其实没有接触太多，因为我们的信息是比较闭塞的。然后我第一次了解达赖喇嘛尊者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我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啊，我觉得也可以想吧，是我的语文老师他就提到啊，他提到他说啊，可见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肯定是被西方人操控的，达赖喇嘛这样的人居然都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达赖喇嘛的名字，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很奇怪，我说啊，如果他是一个坏人的话，他怎么会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呢？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我在网络上查，都查不到那一年的和平奖的一个名单了，我就越来越觉得奇怪。但是我就一直觉得怪，我觉得如果他是个坏人，他不可能得到这个奖的啊。但今年的话是好几年前我就听说有这么一个活动，我就想觉得应该过来看一看，或者再来了解一下吧。那今年的话我就过来了。
这位大陆人士参加灌顶前行讲法后，被尊者提出的人类一体性理念所感动，
而且达赖喇嘛尊者尤其昨天他特别提到一个人类一体化这么一个概念，我很感动的，真的很感动的。因为我也接触过一些宗教的团体，也了解很多的一些事情，就确实宗教之间的这种矛盾，或者说很多人他们意识形态的不同啊，就互相的斗争，互相的伤害。然后我就觉得达赖喇嘛尊者他这样一个宗教一体化这样的一个概念，以他这样的一个身份向人类宣扬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我觉得人类就会有希望，你知道吗？我真的常常看到很多人因为信仰的不同，或者就是他们世界观的不同，那种伤害，那种斗争，你有时候看到一种极端的时候，你觉得人类没有希望了，可能会灭亡的，真的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在这里的话，我好像感觉到了有一点点希望啊。
他还同本台分享了在菩提迦叶与流亡藏人的接触。
应该昨天晚上的话，我应该是参加了一个可能是青年会的活动吧啊，就我就看参加他们的那个歌舞会，然后特别开心。但其中的话我还是有一点感觉，其实当初有他们的歌舞很欢乐，但后来其实有点想哭，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背后有旗子，雪山四旗，然后大家我感觉好像是一群流浪的人，没有家，然后他们在这里怎么还会那么开心呢？然后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心酸，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有一个稳定的家。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前几天发生一个小事情吧，是他们青年会让你在卖衣服，然后我过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我的佛珠就不小心掉在上面了，其实里面有几颗黄金了，有几个黄金。然后我后来走了好远之后，我就发现我的珠子不见了，但我不知道是掉在哪里的。我就在想，一般的珠子可能会没有人捡吧，但上面应该有，因为有几个金子可能被人捡走又要不回来了。其实金子当然它有它的价值，还有更多是这个佛珠，我戴了很久，有它的很特别的意义了。我就回来一路找一路找， 后来都其实还是挺伤心的，就找不到嘛。后来我就想，哎，会不会是卖衣服了你？等我过去之后，我就比了一下念珠这个感觉，他们马上就说，哦，过来过来，就把我收得很好。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如果我在大陆丢了的话，肯定是找不回来的。他们居然帮我收着，等我回来拿。这个是其中一个小细节吧，真的非常感动。
这位大陆民众也向达赖喇嘛尊者与尊者所带领的人民送上了祝福。
我觉得像达赖喇嘛尊者这样的一个圣人呢，啊，他带领了那么多的一个人，他真的承担了很大的一个责任。还有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我觉得说不出来的这种感受，我觉得好不容易啊，我真的觉得好不容易，很艰难，但希望尊者也健康，也希望尊者他带领的团体还有这一群人民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
另一位中国深圳的信众接受了本台的采访。
我来自中国大陆深圳，然后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法会，那么也感觉到了非常多的加持，也感觉到了尊者是非常非常慈悲，然后风趣幽默。那么过去大家传统的感觉可能在这样的法会是非常庄严的，然后那么我们来到这里之后的话呢，跟着尊者一起学习，那非常的快乐，然后尊者很风趣幽默，然后让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没有那么枯燥。那么这样的一个法会来说的话呢，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殊胜的。也希望很多的人有这样的福报，能够接受到尊者的加持。
在介绍中国境内民众对达赖喇嘛尊者所持的看法时，他说：
我们从小的话呢，因为接触到的资讯，那么对达赖喇嘛，我们一直是有一种抵制的，然后有抗拒的，甚至有非常不好的情绪。但是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然后国际资讯的这样的发达，那么从互联网上，从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尊者他的很多的演讲以及他的传法活动的视频，那么也有很多的人慢慢的了解到，其实很多人已经释怀啊，发现了尊者是不一样的。
居住在德国的台湾张女士也同本台畅谈了她来参加灌顶的请法心得，以及她与藏传佛教间的渊源。
好，我叫张维燕，我是台湾人，住在德国。我们这一次有四个住在德国的台湾人一起到布迪盖亚来请法。我是因为师姐很精进，她跟许多Rinpoche 还有法师一直在学法，那他就始终带着我，提醒我，然后也是他告诉我说这里有个十轮金刚法会，然后我想是机缘到了，福缘到了，因为我的机票是最后一天订的，是最后一张机票，我旅馆也是最后一天订的，然后签证也是最后一天订，但是所有事情都在最后一刻都完成了，我就觉得说我就该来这里。
张女士介绍了认识达赖喇嘛尊者的过程。
我真的认识尊者是从两本书，一本书是Seven Years in Tibet， 是那个奥地利人写的西藏七年，还有尊者的自传，将近20年前就在台湾出版了。我会认识尊者是因为我21年前结婚的时候，我跟我先生蜜月到普提盖亚，到达兰萨了，然后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尊者，他的坐车正从他的 palace 开出来要往德里去，就短短的3秒钟的时间，我无法控制自己，非常激动， 那个眼泪就喷出来，我就觉得啊，这个太恐怖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我在那之前不认识尊者，因为很多尊者的消息在台湾是封锁的，在20几年前，或者是说它是非常小众的，并没有像藏传佛教那个时候在台湾是接近于类似神通的那种事情，天珠啊、灌顶啊、活佛，它跟佛法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跟神通有很大关系。大家觉得你去信藏传佛教，可以求佛，可以求子，可以求财，可以求世间一切好运的，但是跟佛跟你自己的离苦得乐是没有关系，你就是求一切所有外缘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对藏传佛教的说法，就是觉得说啊、哦，那个求福德的。我们那个时候台湾叫这些 Rinpoche 叫做活佛，那时候有很多活佛，常常一阵子就有活佛来啊，然后就吵得很大，就是关于他们所有的传奇的故事，关于他们怎么转世怎么，但是这些真的跟佛法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听一个传奇故事。所以我对尊者那个时候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认识，一直到那时候我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我看到一个陌生人会激动到我自己不能控制，因为我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很神奇，也觉得很恐怖。然后我不敢跟任何人讲，因为我以为我疯掉了，我以为我不正常了。然后后来是另外一个朋友，他到达拉萨拉去学佛，他是一个英国人，我就跟他讲说，哎，我也有去过达拉萨拉，然后我有看到尊者。然后他第一句话问我说，那你有没有哭？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哭了？他说我每一次见尊者都眼泪哗啦哗啦有，我才知道那个不是我不正常，我好长一段时间以为我自己疯掉了。然后那时候我才感受到说尊者他的精神力量的强大，非常非常非常强大的精神力量，我觉得整个人像是被了解、被呵护、被洗涤过。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陆陆续续的去找那个有关尊者的书啊，有关他的那个教诲啊。那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法王的法会，然后有中文翻译厅，我就觉得对于不了解藏文的我们来说，有一个我们自己母语的翻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是这个汉文翻译，这个中文翻译它非常非常好，就是他说的我都听得懂，然后他说的那些什么宝曼论啊，这个书那个书，有一些是我自己看过然后体会就特别深，没有看过的也可以很快的就记下来，这样。所以非常感谢这次大会跟中文翻译。
被问到是否希望达赖喇嘛转世制度能够继续下去，他说，
我当然非常希望他转世，问题是说他是那样子的得道高僧，我一个初学者，我怎么有那个资格去评论他？我只能说不管他做了转世或不转世的决定，他的想法看法考虑的一定比我周全，我只能说我全力支持，或者说就是这样，我没有资格说任何话。对他可能他转世，等到他长大成人可以开始传法，我已经不来，但是我的小孩子还是可以去听转世传法，我就觉得我的小孩将来也可以跟我一样这么幸福的去听法，就觉得很好。我觉得啊，如果到这一世就没，那以后的人我觉得好像很不幸的。那当然世间还有很多其他的大善知识去传法，可是法王非常善巧，他非常慈悲，非常非常慈悲，我觉得当然希望他转世啊，当然非常非常非常希望他转世，非常希望呀。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雷。